弟兄姐妹，感谢耶稣。这个晚上，我相信这场敬拜多多少少一定有感动到你，一定有触摸到你，一定有摸着你的心。享受这场敬拜吗？感谢耶稣哈。今天晚上是刚强带领我们敬拜哈，那刚强其实呢，他在带这场敬拜呢是第一次哈，第一次啊在平台上带敬拜，我相信在团契也是应该是第一次带敬拜哈，大家有没有经历到神？有没有被神触摸？有没有被神感动？有没有被神的爱摸着？哈利路亚！所以我想呢，今天我看到刚强在带的时候呢，我真的看到他真的很用心哦，因为基本上他选的歌呢，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因为我准备了有大概应该22个文件夹哦，那么呢，基本上我看他真的是很用功的，一个一个文件夹基本上都有去找到，都有去看到哦，所以真的很感恩哦，感谢主哦，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不只是刚强哈，今天第一位在我们祷告的呢，他是永恒哈。那永恒呢，其实他永恒呢，我记得上回安排他带您的人生四十的时候安排他带祷告哈。那带祷告的时候呢，他特别紧张，他紧张到一个地步呢，他自己跟自己说什么呢？他说今天我咬紧牙根也去带这场祷告，如果这场祷告带得不好的话，以后我团契也不要来了。哦，但是我今天在看到他带的祷告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一开始我以为是亲密，但是再听听，我以为是得胜，过后呢，我才想他应该是永恒，所以呢，哇，我真的发觉他成长也真的很快哦，所以呢，永恒是妹妹，得胜是姐姐，然后呢，亲密是二姐啊、哦，所以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他们整家都有那个祷告的 DNA。哇，真的是特别强，所以我看到今天永恒的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亲密吧，过后呢，不是，应该是得胜吧，也不是，原来是永恒啊，所以我真的发觉到哇，他们真的进步了很多哈，哇，看到永恒，然后今天得胜也很进步，因为得胜给我的印象是一向来他的祷告就是打战，所以他现在已经摸索到除了打战以外的另外一条思路，我真的觉得是哇哇哇，我真的是、啊，所以我觉得得胜以后，我们不要讲他只会打仗，原来他除了打仗，也可以是这种很轻快，这种很轻快、很响亮的一种的灵歌，哇，我觉得这是很特别，所以我突然觉得哇，他们三个都让我有点耳目一新，让我觉得是哇，所以你知道吗，伙伴们？如果你再不成长哦，再不逼自己成长哦，以后你会发觉那个后来的都沮丧了，以后你看到哇，真的是啊，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哇，我真的再前面要再后，再后要再坚强了，所以我每次要逼迫自己，你们长大我要继续的长大，你们成长我要继续更努力的成长。好，感谢主，感谢主。好，但是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感恩这件事哈，我真的看到真的刚强真的很努力的去选歌，很努力的去各方面哈，当然我也感觉到他的紧张哈，但是虽然有一些紧张哈，他每次紧张说他就说要喝二锅头压压惊啊，等下又喝奶茶压压惊啊，我还没听到大家喝咖啡压压惊啊，但是呢，其实真的他今天的这个敬拜，如果第一次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哈，第一次哈，所以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真的是真的是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哦，真的很感谢主哈，真在每位同工身上都有不同的带领啊。 好，那我不要讲太多了，因为我今天有130多张的 PPT， 因为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仆人是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没听过的，但是这一位仆人是深深的感动了我生命，融化了我的生命，也在我生命上呢，就是说有很深的下载在里面。虽然他不是很出名，或者虽然他也不是说名声很大，名声很噪，但是实际上他，我称为他为神的降临。那我选的每一位都是精心筛选为我觉得可以在我生命当中，可以在属灵的领域称为神的降临的，我才会选啊。好，感谢主，今天我不讲多了，我要很快的。那我们在接下来一直到年末，我们每个周三会跟大家继续的我的圣灵系列。那么呢，我们加以报告，很快的就来临周六，我们跟大家一起继续的安息日的早上与主明星。那么呢，我已经那天跟同工已经商量讨论了，我们接下来我们可能周二，但是不是这样快，给我们一点时间安排，我们会有一个可能接下来的日子，可能明年开始2024年，我们每个周二我们有一个叫蓝房300，哈利路亚，你准备好参加了吗？如果你在上周有在，你就知道什么是蓝房。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蓝房，那么呢，我再加个300在里面，因为300这个数字就是基甸的勇士啊，不需要1000人，不需要10000人，不需要20000人，他只需要300人。如果主允许，主想要，主感觉这是合乎中道，合乎神的心意，我们明年2024年开始，每个周二一起蓝房300，我们为各个事件祷告，各个事情祷告，我们一起来到向蓝房来到学习，我们一起要来到向豪威尔来到学习，我们真的祷告祈求，当年有个蓝房在威尔斯，接下来日子蓝房在亚洲，蓝房在祖国，蓝房在大马，哈利路亚，准备好了没有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哇，大家好像很嗨一下啊！啊，我们真的带着期待，带着感恩哈。那今天我们很快的，我们不讲多了。今天真的很重要信息，跟你前面的、左边的、右边的、上面的、下面的然后所有的都告诉说，今天绑好你的安全带，因为今天这位仆人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者你鲜少听说过，或者你听的只是他很表面的东西，但是我真的花很多心思来到去深入这位仆人，因为这位仆人在我生命上有很深的一个感触跟触动，不是一年，不是两年，是我刚刚信主追求的那段季节，所以最起码我在追求他的东西最起码20多年以上，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而且我还到世界各地他所去过的地方，甚至当年大复兴的遗址，我在那边特地花时间在那祷告寻求，继续的摸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分量跟大家分享这位仆人。虽然我认识他是20几年的历史，可能也不是说很深切，我也不是他的亲传弟子，只不过是我感觉他的那份流很像我一开始接触圣灵的那股流，所以我就觉得这股流真的就是我那9个月那个瘤，所以我就连接于他哈。所以呢，他11岁失去父亲，就走上带我今天让主持人来读，主持人帮我用最感性的声音宣读给大家一下。
好的，他11岁失去父亲，就走上带父养家之路。他一去就是10年，单独孤独地走着属灵之道，服侍道路上。他自称自己是平庸的人，他也自嘲走不下去，要回老家卖鞋子。他清纯，他单纯，他纯净，他顺服。若不是他无法带下清纯之流、单纯之歌、纯净之声、悔改之道，皮努伊勒之与神面对面。74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经历当年的流。
他的名字叫爱德华·米勒， 哈利路亚，准备好你的心了吗？准备好今天一起来带到这一位神的仆人，神的将领身上，学习了没有？绑好你的安全带，绑十条、二十条、三十条、四十条。哈利路亚。好，感谢耶稣，我今天称为爱德华·米勒为迪努·以勒与神面对面的仆人。我们今天我们会分享的几点，哎呀，我忘了，我还没有更改我的目录，那就算了，我就跳一格了。 OK， 好，今天我们第一个来学习的哈，第一个来学习哈，就是叫他是谁哈。哇，陈星，原来你也知道他是谁啊。哇，原来我们原来我们被同一股流，同一个圣灵的触动所感动。感谢耶稣。哇，你真的是高手齁、哦。没有做这样多人摸得到他齁、哦。OK， 好，那么呢今天大部分人呢会称为爱德华·米勒为阿根廷复兴的火炬者齁。哦，那么呢但是呢我称他为比努以勒与神面对面的仆人啊。那我们知道呢其实确实在阿根廷的复兴他算是第一波点燃这把火的一个仆人或者一个将领啊。所以大部分人都会称为他是阿根廷点燃的第一团火或者阿根廷复兴的火炬者哈 ，The Argentina Revival Carrier， 我的阿根廷那字打错了哈。那么呢，他是于1917年3月21日出生，为美国俄勒冈州的阿尔西，于2001年11月11日安息主怀齁。所以他这生当中呢大概也活了有84岁齁 ,84 岁。那么呢这一位仆人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特别齁，非常特别。他其实我们听听他故事吧齁。他其实在他是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齁。他的父亲呢是Buffett Charles Miller 是一位博士啊，是一位博士，也是一位浸信会的牧师哈。所以我们知道当年呢浸信会呢慢慢已经是越来越比较走向这个传统教会的路线哈。但是呢他父亲呢接触了麦矮梅牧师，大家还记得吗？麦矮梅牧师，那麦矮梅牧师就是当时候释放教会的创办人。那麦矮梅牧师当时候呢他走向就是走向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很触动到他，所以因此呢他才加入这个圣灵的工作哈，他的父亲。所以呢过去呢一般传统教会他们对圣灵是有限度的开放哈，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开放。但是呢他的父亲呢是走向的是一个浸信会的一条路，所以呢他没有什么开放，直到遇到麦矮梅过后才有开放加入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他的原生家庭算是蛮不错的，父亲是牧师，也是非常爱主，然后呢追求主，也接触了圣灵工作，对神的话语也是深根蒂固，因为他父亲也是一个博士啊，所以他的家境是真的还不错的一个，我们讲说血统是吧？血统正宗，家境没有不良嗜好，然后呢家庭纯正啊，就是这样齁，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是呢他长到他11岁的时候齁，他父亲就去世了齁，他父亲去世了。他就得去到叔叔婶婶的农场去工作齁。所以11岁的孩子当时候呢就得背起这个养家啦或者是供应家的一个职责齁，就去到了叔叔婶婶的这个农场去工作。所以在那边呢他跟同龄人是分开的齁，而且一去就是去10年。他10年在那边呢就是做农作物啊，就是 种植啦这些东西，所以因这他从小的时候就跟大部分孩子就不一样，因为他从小就是被训练离开家，然后呢再独自的来到跟这些农作物的工人一起的长大哈，所以他当时的年纪呢就是说年幼11岁，所以想他跟同龄的也分开，也没什么朋友，所以就在这时候呢他就有机会的来到去学习祷告哈，圣经也成为他的一个伴侣。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有时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往往我们会看表面哈，往往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一个孩子他应该是这样，应该不应该是这样？我们有很多我们人的逻辑跟思想哈，但是神总有他最美好的安排。你知道吗？我记得当时候呢，我十几岁的时候哈。我那时在读大学哈，那么呢，我记得读着大学的时候呢，不是，我读大学应该是二十出了哈。那然后呢，我记得我去了一个先知的特会，那个先知的特会呢，他在讲台上，在那边在讲台，讲道的时候，忽然间他就把我叫上讲台哈，把我叫上讲台，他就为我祷告，他就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跟我讲说，他说你会像你的名字以诺一样哈，一个人单独孤独的一个人走在林里，哇！哎，当时我很年轻的就跟我讲说，一个人孤单单独走在林里，哇，这哇，真的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没有，当时我可能是19岁而已了，19、20岁大概这样啊。然后呢，就跟我讲单独孤独走在林里。那过又跟我讲说，哦，你会像一个大卫的生命，你生命会有很多扫罗，扫罗会追杀你。然后呢，我会给你我会预备约拿单跟巴拿巴给你有余之手哈，所以呢，哎呀，我的这生如果你讲回的话呢，真的是一生就被他讲中了哈，就是一生就是这样走过哈，所以老实讲，我觉得就是说神的拣选没有选择我们只能享受神预备的一切，所以这看来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十几岁就要跟家庭分开，到跟一群大人在那边工作，我们看为是不好的，但是神却有最美的旨意在里面彰显。所以我鼓励大家，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分辨是非好歹，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件事，就是想我们不管怎么算，我们不管我们的意念，不管我们的道路有多高，我们意念有多高，但是我们永远比不上神的智慧。所以呢，往往顺服神的带领，那是一生是最美好的果效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当中就是这样分开孤独，他就是这样的情况，学习祷告，学习为圣经为他的伴侣。所以你看到吗？这么多神的仆人，那些可以坚持走到最后的，一般他都是有很深的神的话，一般他在加上神的灵的时候，他这条路可以走到很远。但是我们看到一些他有很强的神的灵，但是他神的道是没有什么根基的，你会发觉一般他都走得不远。所以呢，神的话是如此之重要哈。所以他在工作农作物田里干活的一天哈，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在一个世俗的工作吧，我们可以讲哈，或者我们在田野的工作干活的时候呢，一天他真的遇见上帝，过后呢，他就来到真实的悔改哈，所以这时他才称得上真正的是认识神。所以我要讲呢，其实是我们每位呢，我们都应该是说，你一定是有一个你跟神单独独自的时候，你真的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个人生命都必要走过这个阶段。所以我真的盼望，如果你这生当中还是缺乏这样的一个真实跟神有一个面对面的话，我盼望以努比勒的流，还有今天这一位爱德华米勒，这一位 以努比勒与神面对面的仆人，多多少少这个关键会带给我们、哦、然后呢他在这时才是真实的悔改。那过后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呢，他开始就是工作了十年，过后21岁了，他就开始知道他是神的呼召，他就回应神的呼召，他就去读了神学院。他在读着去到南加州读圣经学院，他在这里呢再次的经历主的降临齁、哦。就像小时候在农场的田野一样、哦、所以有一次呢圣经访问这间学校，你知道吗，圣经访问这间学校，圣灵访问这间学校，访问到这间学校需要停课。哇，你想看，哇，我们真的跟主说，主啊再来一次好不好，你再做一次。我跟你讲，在我们的神学院哈，我们过去读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很好些时候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并没有到一个地步是多天停课的，我们是有到呢就是课上不下去的，是有很多次或者我们的课都要被延误的也有很多次哈。所以真的如果你在神学院的读就读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真的是一生极大的祝福哈。所以他就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他们的学校就经历了，所以再次的让他更加确认，更加确认就是说神的同在是什么，怎样是遇见神的同在，什么到底什么是神的同在。那过后他在这间 学院呢他就遇到他的生命的最爱哈，遇到他的神预备给他的伴侣哈，因此呢他们两个就很快的就走进了红地毯啊。所以呢他的一生，那如果说一般的牧者走到这里就是牧会，这样就一生了，但是他的生命完全是不平凡哈、哦。他神学毕业过后呢神就呼召他去哪里呢，呼召他去南美洲南美洲来到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呢他就跟太太两个响应上帝的呼召，前往南美洲宣教。在途中呢二战就打响了，你知道珍珠港啊什么，那过后他们的船呢就被扣留在这个波多利各哈Puerto Rico 这个地方，一留就是留两年。那两年他在那边他并没有是什么都不做，他在那边就继续的做宣教的工作，继续的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那两年之后呢他才有机会离开中美洲，去到了乌拉圭齁，去到了乌拉圭这个地方呢，乌拉圭是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国家齁，所以他在他的首都蒙德维德雅哈逗留了一些时候，那逗留的一些时候过后呢，他就得到了一个阿根廷的一个邀请。那当时候呢，他就被任命哈，他31岁，1948年啊。对他就被任命齁、哦、去接管呢蒙多萨市的一座已经有七年历史的教堂齁、哦、所以那个教堂有多少个成员，八个。所以我问看大家啦，如果说有八个成员的教会齁、哦、让你老远的从美国跑到去那边去来到接管这个教会，你会想去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就是去了这个地方啊，所以他们就到了阿根廷这个教会啊。所以当时这时候呢，阿根廷大多数呢是教堂典型出席的人数就是这样，就他们的教堂就是没有人的，他们教堂是人几个而已的，所以当时阿根廷的属灵状况是一点都不好的哈。但是呢，他却愿意的回应神的呼召去接管这个教会。所以阿根廷呢是我去过这个国家哈，在2018年的时候啊，是在疫情前那些年的时候去的啊，所以这是阿根廷的最主要的那个广场啊，就有一个很大的阿根廷大旗，然后呢周围围绕着很多就是那个叫什么呢， 啊，围绕着很多那个那个像哦，各个的希腊的神像哦，以此类推哦。那这是阿根廷很出名的一个周边的一个小城市啊。这个小城市呢，为什么出名呢？因为那边人很穷，那他们一般上呢，为什么他们的建筑物有很多颜色？因为当时候呢，就是那边有这个油气的工厂哈，他就把油气多余的就丢掉，那他们就试回来。那反正没有钱就涂他的家，所以涂下今天涂蓝色啊，就涂蓝色，今天黑色就涂黑色，以此类推，涂到最后呢，他每间家都五颜六色，所以呢，这样的情况，那个区就变成很出名啊、哦。所以我特地跑到这个地方去观光哈、哦。所以来到阿根廷呢，不能不给你介绍这个真的是阿根廷的什么呢？阿根廷的美好，所以阿根廷的美好呢，就肯定是阿根廷牛哈、哦。阿根廷牛呢，真的是太好吃了，我告诉你。告诉你啊，是的，是的，阿根廷有蛮多华人的哈，但是其实比例上还不算多啦，只不过是他们着急在住在城市啊，所以他们就看来好像多，但是其实呢也不多啦哈，也不多啊。如果按比例的话啦哈，所以我到了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跟你讲哈，我有点小后悔啊，因为当时出门呢。出门去走岛却不是钱就少，所以呢就省省吃的时候呢，我在阿根廷这么多天只吃了一餐他们的自助餐，我告诉你他的自助餐这样整个加起来哈、哦，大概是我不是很记得了啦，大概可能80多块人民币而已啊，应该是还是70多块人民币而已，全部啊全部啊自由餐给你吃上等的阿根廷牛肉，哇太好吃的牛肉，全部才70多80多块人民币啊，所以当时我应该吃多几餐但是每次我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什么呢，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享受，就是说呢我那边都省省吃，但是最后一餐我就会吃得享受一点点、哦、OK 好所以这是阿根廷的这个，有机会你去，但是现在没有这个价格啦，因为阿根廷币一直在掉、哦、一直在掉，真的是蛮严重的、哦、OK 好，那么呢他们两夫妻呢就被派到阿根廷这个地方、哦、所以到了阿根廷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到了这个阿根廷的 Mendoza 这个地方啊、哦，那过后呢，他们就跟当Patricia 原来是阿根廷的，你好啊、哦，阿根廷的牛肉特别棒啊、哦，改次有机会啊，但是我看这些年要出门真的有点艰难啊，是，确实是，谢谢你啊。那么呢，他们在阿根廷的时候呢，他们就去了这个拉瓦勒镇哈、啊，他们啊拉瓦镇呢，当时他们就做这个福音的啊，因为福音未传到那个地方，他跟当时的那边的一个宣教伙伴一起去那布道两周，结果去那边的两周哈。啊，没有一个人信主啊，没有一个人参加他们的聚会，所以呢，他说呢，这是一次失败的企业哈、哦。这爱德华米勒他讲东西，老米勒牧师讲话真的特别幽默，特别幽默啊、哦。所以他在那边你看办了两周的布道会哈、哦，不要讲人家信主，一个人都没有人参加哈、哦，所以你就知道阿根廷当时的状况有多糟糕哈、哦。那么呢，其实他在当时的情况呢，教会是非常衰落的哈，每个教会呢大概都不到十个人这样哈。那么呢，他一直到1949年1月份的时候呢，米勒牧师呢，已经去到一个低谷哈，所以他几乎是无计可施哈，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再走下去了哈。所以当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就什么呢？他就跟主说：“主啊，我是个平庸的人，是你差我来到这里，求你向我彰显你自己，我已经走不下去了，若不然我只好回美国去卖鞋子了。”我真的很喜欢米勒牧师，因为他这个你看他讲的东西是很合乎中道，而且很坦诚，很真实，很诚恳。如果是以诺说的话，以诺就会是 主啊，以诺是一个阿巴拉丘的人，你把以诺差遣到这里，主啊，求你降下你的神迹，我已经没办法走下去了，主啊，再不然我就回马来西亚去卖椰子，就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他的用词各方面真的很合乎中道，而且他的用词各方面呢真的很美妙啊，我觉得。所以呢，我觉得真的你会发觉他的里面呢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回应啊。所以呢，这是米勒牧师从他年少一直成长到他去到最艰难最走不下去的时候，他在里面对他真的没有埋怨，他就是跟主你彰显你自己，我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心态呢，各方面真的优秀优秀优秀。那接下来呢，他在他最难最走不下去的时候，我要跟大家提的第二点，阿根廷大复兴。那讲到阿根廷大复兴，我们就得先提提什么东西呢？我们得先提提的是大复兴的前兆，大黑暗。那我告诉大家呢，每个情况看来会糟糕，最糟糕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大复兴最可能来到的时候。当时候呢，其实阿根廷，被宣教委员会认为是西半球成果最差的宣教地区。神召会经过40年的努力，到1951年又能有多少人呢？174位成年教会的成，只有174人的教会。1949年呢，阿根廷三个最成功的教派的人口普及显示只有574个成员，当中有些大教堂只有70成员。也就是说三大最成功的支派总共有多少人？574人。所以你大概可以猜想，可能整个阿根廷当时大教会不超，整个阿根廷可能基督徒的比例不超过1000人，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通灵术在许多的城镇占主导的地位，教会无法在社会生存，通灵术影响了数百万人，并影响了社会各个层面。当时基督徒连基督徒也没有钱购买现代的医学，没有够办法够去看病，他就怎么样呢？去找当地的巫师来到寻求治疗医病的方法，所以罗马天主教呢虽然是国教，因为是国教，所以呢对新教教会呢，就是对于基督教，就是罗马天主教，它是有点是严重的歧视，或者甚至有一些压制基督教，所以呢新教教徒呢经常禁止使用广播电台，也被禁止大型的福音活动许可等等。所以当时阿根廷的现状就是这样，整个国家都是巫术啦、通灵啦、那种巫师啦什么之类这样的东西。那而且呢教会寥寥无几五人，有些教会呢一般就是几个人这样的情况，所以阿根廷是很严重的情况。所以当时候呢其实当时候呢在1946年的时候，他们的总统呢 John Domingo Perón，所以呢他与他的这一位很美丽的妻子叫夏娃伊隆，结婚，成了阿根廷第一夫人。那这一位第一夫人呢漂不漂亮，我觉得呢你应该不会讲她不漂亮吧，因为呢她真的是五官都长得很精致，而且还上了什么呢？上了这个时代，这个的Time Magazine，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呢这一位第一夫人呢她是当时，成为阿根廷的人偶像，她的照片啊、肖像啊、到处邮票啦、硬币啦、明信卡到处可见，因为大家都很崇拜她，但是当然富人的阶级就鄙视 他的出身，因为他这身蛮浪的啦齁，蛮浪的齁所以呢这样的走过齁。他的其实呢他的故事并不是他很漂亮，他的故事是呢这一位第一夫人呢其实是一个偶像偶像崇拜行巫术甚至交鬼齁的一个夫人，所以他可能会利用这些的力量来到让他上位，让他来到迷住总统齁。所以当时候呢整个的阿根廷呢显露了属灵的危机，这成了一个偶像之都跟也许别的罪齁。因为呢他其实很强势齁，他这一位第一夫人呢他是一个独裁者齁，因这这个基层对他的爱慕跟这个敬畏齁，跟畏惧齁，所以他的权势几乎凌驾了丈夫，所以呢他又是很热爱这个招魂术，并且呢导致这整个国家呢成为一个公开招魂交鬼的境界。所以当时这个国家已经去到那么糟糕，那么的严重，那么的巫师了，交鬼了什么这个情况。好，所以呢你看的这个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你看到这个有一大堆的又人的手人的脚人的头这样吊着的齁。其实呢这是巴西的原住民和自然界的宗教，它叫 Maguba， 还有叫Candube， 叫马布姆是这个非裔巴西巫术，包括天主教神秘主义还有美洲原住民这个邪教招魂术的整个的结合啦齁。所以这个追东西反正就是搞这种巫术的东西啦齁。那么呢这是他们的祭坛齁，所以他会把各样的宗教都结合在里面齁。所以你在里面呢他们就将这个东西招魂啦、通灵啦什么之类。那当时更糟糕的东西呢他们就是巴西有这个宗教主要是巴西为主齁。那巴西呢他们为了捆绑更多人呢他的这个宗教为了发展捆绑更多人，他就会廉价的卖给阿根廷人一些的巴西之礼或者发掘地方文化之礼为名，好叫阿根廷人被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成千的游客被鬼服，过后呢把这些鬼啊被服的全部就是带回到阿根廷齁，好叫阿根廷继续被这个巫术掌控之类等等。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处在这样糟糕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祭坛啊齁，他们就是连接这个，所以这个是他叫 Black Magic， 是黑暗的巴西传统的一种的黑暗的巫术齁，特别的邪齁，真的特别的邪。其实南美洲那边的一堆灵啊真的很不一样的。我从墨西哥一路走下齁，墨西哥我走下乌拉圭、秘鲁然后玻利维亚然后玻利维亚没有是刚才讲的那个叫什么阿根廷巴西反正我可能六七个啦，六七个资历之类的齁那些国家我觉得他们的灵真的很不一样的啊，他们灵真的结合很多当地的原住民的巫术啊，甚至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是巴西的一个网站齁到了今天为止齁，到了今天为止你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到了今天为止他们还是有卖这样的一个配套，到巴西去参观他们的这个什么通灵的巫术之类齁，到今天你还是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在卖这个卖这个东西齁，卖这个东西 ,OK, 好。那么呢这个就是他的那个的整个的结合啦齁，整个的结合。所以他们不只是有这样的不只是他的国母啦，算他的那个衣服Eva 齁，他的国母，还有包括他们不断的就是 透过这个叫什么呢，透过巴西将这个东西传进来了啊。那么呢，那你如果今天你看呢，其实到今天踢足球也好啊，这是哥伦比亚对巴西的足球赛啊，到最后哥伦比亚是失利，但是继巴西的媒介透露呢，赛前呢当时有巴西的球迷呢就制造这些木偶啊，就用中就邪术的来到去咒诅哥伦比亚，你看到吗？那甚至你能看到吗？那这个是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呢，巴西对葡萄牙或者巴西对阿根廷，他们就拿梅西，拿这个叫什么名字呢？这个葡萄牙七号叫什么名字啊？叫我忘了他的名字啊，就会去下巫术，下咒诅在他们身上啊，所以踢球也不容易啊。C 罗，谢谢啊。然后呢，他们其实那时候呢，你看到阿根廷处在一个什么呢？基本上就是一堆被鬼服的，对不对？就整个国家哇，真的是又黑又暗又巫术，黑暗笼罩哇，就是哇，你说怎么搞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就在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那这个是我今天写的一个东西，叫当来到深夜最黑暗的时刻，也意味着我们正入向光明之路。阿们阿们。因为最黑的时候一定是光开始来到的时候啊，它是必然如此，也必须如此，也是必定如此啊。那么呢，也要跟大家讲哈，当我们已经跌到最低谷，也意味着反弹的时候即将来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然，一个必须，一个是必定也必要啊，所以确实是这样，对，超低。哦，感谢主，感谢主啊，确实是如此。好，所以呢，当去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讲。开始了阿根廷的大复兴，所以大复兴的转折是什么？是大祷告。所以我们知道大祷告就是一个大翻转的时候，所以当时候呢，大家对阿根廷的复兴，大家会联想到这一位叫 Tommy Hicks。 确实Tommy Hicks 呢，他来到阿根廷的，他所做的那些工作，你能看到真的是在几乎往向最高潮的时候，所以大家想到阿根廷复兴会想到 Tommy Hicks 这位人，但是呢，大家可能先少会想到爱德华米勒啊，跟他的几位同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阿根廷的第一把火烧起来的就是在他们所住的城市叫 Mendoza。当时候呢，他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最垂丧的时候，他跟主说：“主啊，你再不向我显现，我就回去卖鞋子的，是吧？”神就说什么呢？他说呢，神就跟他讲说哈，你要召集弟兄姐妹祷告哈。所以呢，我当时特地去了阿根廷，我特地的去了爱德华米勒当时所在的城市，叫孟都扎哈 ，Mendoza。那我告诉你 ，Mendoza 的这个红酒是特别好喝。如果你是喜欢喝红酒的哈，这个红酒呢，我喜欢阿根廷的红酒。阿根廷红酒对我而言，我是觉得全世界最好喝的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如此哈。然后我觉得 Mendoza 特别好喝，你可以喝 Mendoza 的 Melon。哇，我告诉你，它是不是很强硬的葡萄，它是一种比较抒情比较温和的葡萄，我觉得真的很好喝，真的很特别。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去喝一下哈，叫 Patricia 带你去喝。OK。 好，那么呢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特地飞到 Mendoza 的这个机场啊，我特地坐他们的巴士，从机场坐巴士下来哈，坐巴士下来呢，这是 Mendoza 的公园哈，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要入冬了，所以特别冷啊，特别冷啊。但是我还没带这么多衣服去，真的是冷的，我晚上睡穿三四条衣服啊。OK， 好，那么呢，我到了这个地方，那这是他们的葡萄园哈，也是要入冬的时候了哈。但是你会看到真的很美的山哦，它的那个后面的那个跟智利。 隔起来的那个山真的美到一个地步。那我告诉你，当时我在阿根廷Mendoza， 我飞到智利的时候呢，我过了这座山，我可以跟告诉你，这座山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天使啊。OK， 我只能讲到这里了，我不讲多了哈。那么呢，当时候爱德华米勒跟他的他们的服侍已经去到一个地步，是求主向你彰显，我已经走不下去了，若你不治我，只能去回美国卖鞋子。当时候呢，他在做祷告的时候啊，他在祷告这样的时候，几个礼拜过后，神启示他，叫人们祷告，我将我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告诉他们要预备好自己，从八点到守夜到深夜若是没有准备好守候整四个小时就不必来哈。所以那时正值要入冬了哈啊，然后神就呼召哈，对他们而言是蛮难的，因为冬天嘛啊。那么呢，他主日崇拜他就做呼召了，跟大家讲啊，我们现在每天八点到守夜四个小时哈啊，我们四个小时过后呢，我们如果你四个小时不能坚持四个小时就不要来哈。那他就着急了，结果只有三个人回应，所以每天呢，四个人就跪在地上祷告，每天四个人跪在地上安静等候神。所以呢，那个牧师又带敬拜，又带祷告，又带那个其他三个人完全没有反应。结果呢，问三位会友，你们有什么感动？大家都说没有，只有一位说，我想敲桌子。我觉得如果你是牧师，我是牧师，我们会疯掉啊！有感动就感动，跳什么坐姿啊，有病啊，你真的是。OK， 好，那么呢就算了啊，那就什么回家吧啊，又没干什么啊。啊，第二天啊跟第三天其实简直是第一天的翻版，牧师又唱又喊又叫又敬拜又祷告之类，搞了一整天啊，到都是翻版啊。然后呢到了第四天啊，到了第四天晚上11点啊，那个牧师那个姐妹又说我要想敲桌子。OK， 好吧你敲吧去敲啊。结果一敲下去啊，一阵风吹进教会，众人即刻脸上发光，都被圣灵充满，四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啊。我告诉你，隔天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隔天的时候呢，会有纷纷来教会祷告，大家都涌进教会。那过后呢，福音就开始广传。那过后呢，我们看到呢，1949年的6月初，这股福音的活水开始涌进整个阿根廷的前进啊。它是从哪里开始？它是从 Mendoza 啊 ，Mendoza 阿根廷啊。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有机会去一下哈。那我真的是我讲我做任何东西我真的是很认真的，我用生命来玩这个认真哈。所以我特地的飞到 Mendoza 这个地方去看当时这个教堂，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教堂，因为我讲英文，我不知道他懂不懂。他讲阿根廷语 ，Hola Hola Excuse me Nombre Spanish， 我都不懂，懂不懂？反正到最后呢，我问他阿根廷的复兴是不是这里开始的？他说呀呀，是，我都不懂，他懂不懂啊？跟你讲，他就跟我讲是，他说是这间家，我就拿爱德华米勒的照片给他看，他说是，给我搞了一堆，所以呢。我大概估计哈，我不懂是不是当时复兴就是在这间家，但是呢，我去的这个地方就是爱德华米勒他们当年他们的以努比勒系的教会在这个地方的啊，所以我就特地去了这个地方，特地选了这间教会啊，特地去的地方我就跟他们一起聚会。啊，当然了哈，现在已经是没有当年的那个复兴的迹象了哈，他们的敬拜祷告也真的是没有像当年 这样的情况了啊，教会也是寥寥无几几个啊。对了，我当时应该去敲桌子的。OK OK 啊，这不是重点啊。那当时我问了那个牧师，他说当时埃德米姆勒就是在那个教会啊，但是我不懂是不是啦。但是我觉得应该可能搬了几次，那他也不太懂我的英文，他大概也懂一些，我又不懂他的西班牙语。所以那就像你会西班牙语吗？像如果你会西班牙语，我下次就带你去，你帮我问他一些。反正他就讲他们是就是爱德米勒的教会了哈。所以我就当时就去了这个地方，想不想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你知道我为什么呼吸那么大声吗？因为真的太冷了。哇哇！老实讲，我到那边，我并没有感觉到当年的理由，我也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我进去聚会，聚会结束了过后，我不舍得离开，因为我挖不到任何的理由，那我就继续逗留在那个地方啊，蛮一段时间祷告跟守望了哈。所以当时候呢，在他的整个的这个的Mendoza 哈这个地方的复兴的。就是只是这个城市带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初次降临后呢，孟多萨市呢就会员呢会众呢就迅速增加，然后组成很多小组上街做见证，导致很多人信主。教会呢两个十岁的孩子哈在街头哭泣啊，遇到两位医生，他们嘲笑他，但最后他们的见证呢等等啊，他们两个医生跪着认罪祷告哈。两个年轻人拜访那个瘫痪的母亲五年他们为他祈祷他起身跟他们一起喝茶就好了。然后呢两名老人他们探访昏迷的男子是一个瘸子有脏东西跟酗酒损害他，他们祈祷他又痊愈了。两个月过后，孟多萨教会呢复兴开始蔓延到其他城市复兴呢开始传开哈，米勒牧师开始收到很多其他教堂的演说跟邀请哈，所以过后呢，到了1951年这个在这个首都哈附近就是 Buenos Aires Buenos Aires 就是阿根廷的首都他就附近的这个。贝尔市的圣经学院，米勒牧师呢有十几周有每天呢有8到24小时的祷告后他们深深感觉到天使来到差派到这个圣经学校然后过师生被圣灵充满感动，继续的为阿根廷的复兴祷告。经过3个月的祷告过后呢，一位学生呢圣灵透过他的口启示说，神将开始在阿根廷施行各地的神迹启示，因为阿根廷的壮士已经被捆绑了，人只能进壮士的家抢夺他家具，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吗，当这个巨人被捆绑的时候呢，哇，那个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当时候呢，其实在他们的这个孟多萨的这个城市呢，他们的教会呢有发生很多这样的经历，因为每天大家在教会被圣灵充满，就悔改，就认罪，就哭泣等等。其实当时这个阿根廷他们的这个复兴的运作呢，是不是这么多？当然过后也有很多医治释放啊，神迹奇事，但是呢我更加看重的是他们是一个灵的对付，是一个人心遇见神而痛哭流泪悔改的那一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珍惜。所以我常跟大家讲，外在的充满跟内在的外在的浇灌的内在的充满，当时所做的更多是内在的充满。当然阿根廷的复兴两个也有 对对对，是叫圣洁悔改的一种的流啦齁。那当时候呢，你知道怎么发生吗？当时他们在教会呢就痛哭流泪，就悔改认罪，鼻涕哭泣到处是这样，结果吵到旁边的邻居，邻居报警，警察来了，敲门敲门敲门的过后一打开，看到什么东西知道吗？看到一堆人在里面哭泣，这样哭还不够，还这样哭，这样哭还不够，还像小孩子这样哭，哭下哭下哭下，大堆的人这里哭那里哭，哭哭哭的时候，你知道警察说什么吗？警察说，你们搞这个啊，好吧好吧好吧，你们继续继续，你们继续，警察就走了。所以呢他们讲当时的情况，警察看了都觉得好笑，所以呢就让他们继续吧，继续哭吧。然后呢那些人开门的时候，我是罪人啊，我是罪人啊，我是罪人啊，我是罪人，我悔改啊，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福星真的是很特别了哈。所以渐渐的这个福星呢一传，传到哪里呢？传到这个各个旁边的，比如说Buenos Aires, 比如说Mel Del Bata, 然后呢 Nel Cochet, 我不知道乱乱读啊，这个是有点西班牙语的感觉了啊。OK,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传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城市，就是从Mendoza, 这个是传出来。所以我要跟大家强调再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没有一场复兴不是始发于祷告，没有一场觉醒圣灵是不参与的。这是什么呢？这是真理的腰带，这是圣经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真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将这个点燃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真的强调再强调，如果我们想看到复兴，如果我们要看到大觉醒，我们真的明年开始我们来个蓝房300。好，蓝房300。那么呢大复兴的发生要怎么才发生呢？大复兴的发生就要大顺服。大复兴能发生是因为有大顺服。那当时神不只是使用爱德华米勒啊，爱德华米勒是可能是就是那个打根基打基础打好的。神也用不同的仆人，因为神很爱阿根廷这个国家，神很在阿根廷阿根廷深入在这个地方要做他复兴的工作。安卡罗是比较后期了当时候呢，其实爱德华米勒打了根基过后呢，神使用的这一位叫美国华盛顿的布道家叫汤姆海克斯 Tommy Hicks 他当时候呢1954年的时候，你看到吗？当时是1949年，现在已经是4年多5年过后他在美国呢华盛顿就召集年轻人为国家复兴祷告。到了49天的时候呢，神迹出现，有一位天使出现对他说，犹大的狮子已经被释放，仇敌已经被捆绑。所以我们真的要真的要很知道的是，要先把这个巨人把他拿下，城市就改变了。我真的很盼望，我也真的很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我真的可以见证到一个国家的巨人被捆绑过后，我们看到犹大的子子释放，这是我真的很深信的。我真的很信这生当中呢，我们可以见证到威尔斯大复兴，我们可以见证到，我们可以参与到阿根廷大复兴，我真的是这样认为。所以呢，你不管你怎么讲我，即便是我到我死那天我还没看到，我就会跟主讲，主你延长我的寿命，到我直到可以看到这一个东西的发生。哈利路亚，我真的是这样相信，真的是，因为我觉得说，我真的觉得说，这生我不会是白占地主，我也不想白占地主，我真的盼望看到这个事情，各个东西都能来到，因为我真的相信以诺这个名字就是要为复兴而诞生。哈利路亚，我越讲越嗨了。讲到满身大汗了。OK, 好，感谢主。OK, 好，那么开个空调。OK。 那么呢他就当时候呢他就就什么呢，神就差他派他一个工作啊，他就是买了一个单程的机票呢，到什么呢，到阿根廷啊，他就到了阿根廷。那到了阿根廷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呢，他飞机坐着的时候呢，忽然间他飞机里面呢神就告诉他说，诶，你去阿根廷做什么，去找飞龙先生，飞龙先生啊， Mr. Parrot 啊。然后呢他就随便问那个空姐啦，他说，诶，飞龙先生飞龙先生你知道是谁吗，他说，空姐说，当然知道啦，那就是我们阿根廷总统。我跟你讲，哇你看啊，我觉得以后啊得问清楚神才坐飞机啊，不然坐了飞机过后呢，我神才说原来是要我去找总统。诶，怎么可能，总统怎么可能见你一个美国飞来不知道谁的人，对不对。那当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去，他就凭着信心，所以呢大复兴需要大顺服。以后你看到我做怪咖的事，我做那种怪怪的事，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呢我正在顺服。OK, 臭美一下，嘚瑟一下 ,OK, 好。那么呢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凭着信心去到总统府啦，结果呢侍卫就拦住他啦，怎么样呢，他就说他要见总统搞一个大型的医治聚会他说上帝要医治人那警卫呢当然不给他啦，他说上帝能医治人，他说呢这样上帝可以医治我吗所以他就说自己有肝炎正在疼痛。结果呢这个 Tommy Hiss 因为他按手祷告，结果什么呢，侍卫退两步说不疼了就好了。于是呢侍卫答应他是什么呢，好明天我带你去看总统。所以明天他就去看总统了咯。那明天呢他就到了总统办公室，侍卫就很开心的带他去看总统他就跟总统说，我要来到什么呢，租借25,000人体育馆过后呢要做宣传要做布道会总统呢反问他，你的意思是已经死去2000年前已经死去的耶稣他今天依然可以医治人，他 Tommy Hiss 说呢，当然是总统再问他可以医治我吗，因为呢总统当时呢有难以治愈的皮肤病脸上手上都有这个什么疤痕对不对，这斑痕过后呢他一祷告斑痕就好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信心我们得训练多几年，对不对，好好训练一下。所以总统都好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总统就开始说 OK 好吧，办个25,000人的聚会。结果呢他就借用了什么呢，借用了他们的体育场啊，体育馆从越小的越搬越大。结果当时候呢我们看到呢残缺的、瞎眼的、生病的、富足的、贫穷的都来，而且都很多得医治连玻利维亚的副总统的妹妹的孩子也得医治，阿根廷副总统的妻子在家里呢也变成举行祷告会因为相信了耶稣，研读圣经连阿根廷最富有的妇女也进前来感恩主还有一个省长他身体上又得医治，哇，所以这样多医治的见证，谁还拦阻这样的聚会呢？结果呢在这个聚会我们看到更多的事情发生被俘虏的被魔鬼压制的就得释放我之前有讲了嘛，阿根廷很多人被鬼符，几千人被鬼符回去又传，结果呢很多得医治，很多得释放家庭得到修复，得到拯救，成千上万人从罪恶中转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情况呢，除非莫非是他们遇见主，不然是不可能这样发生，哇哇。所以呢一个这样黑暗，一个这样走不下去的国家，你看到吗，这是他们聚会的人数，聚会的人潮所以呢自1954年的中旬到6月中旬呢，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神的荣耀偏传了全地神 就像神自己来到亲了这块土地，耶稣的宝血洁净这块土地，传统的教会开始接受圣灵的洗哈，圣经成为抢手货哈，55,000本圣经一扫而空啊，当时还要紧急的印刷，以此类推。他们去到最多的时候，他们拿了一个非常大的体育馆应该是最大的体育馆哈，当时那个年代啊，所以呢两个月，我们看到他们在首都的这个首都 Buenos Aires 来到举行特会啊，所以很多人得救啊，很多人从拜偶像离开啊，拜偶像等等等等，我们看到这都是神的手伸进这个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相信一件事：大复兴的前兆是大黑暗，大复兴的转折是大祷告，大复兴的发生是大顺服。他说我要讲过后呢，过后怎样，那往往很多的复兴呢都停在一年或者两年，或者停在一个阶段就没有办法延传下去，当然它会以其他的形式，就比如说我们看到阿朱姐大复兴呢，它的延传下来就延传到比如说神召会，是因为当时的阿苏萨街大复兴延传下去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也可以看到还有还有四方教会也是当时麦矮梅他们的这个复兴运动延传下来的哈啊，但是呢，如果你问我到今天这股流还可以传下来的，我真的会告诉你。以努比勒的流，等下我会跟大家讲哈，所以我们看到福星就编传了这个整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福星可以延传再延传下去，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大复兴的持续需要大坚持，那很重要。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这是比努以勒的流哈，那比努以勒的流呢，比努以勒的流呢，其实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到今天还可以去感受到经历到比努以勒的流哈，所以我就我很爱比努以勒的流，我也跟里面的一些牧者有一些联系，甚至我跟有些以努比勒的牧者，我跟他谈了几天，坐在那边聊神的同在，你觉得好玩吗？真的特别好玩啊，我去访问他们，以此类推等等啊，所以我或者是我觉得任何东西用口讲无凭，不然我要用什么呢？用视频用语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录音我是很喜欢的一段录音，因为这段录音呢真的能深深的体会到这一个以努比勒系的流，就是透过爱德华米勒神给他们这个悔改与这个圣洁之流留下来的这一波呢，真的跟很多流都不一样。甚至如果你问我，我在年少17岁遇见主的那9个月的时间呢，我觉得他这股流是真的是我觉得最接近我17岁遇见主的那股流。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吧，准备好你的心，放下你的手机，放下你所有的忙碌，真的用你的耳朵来听，用你的心来感受，用你的灵来触摸。
Holy Spirit,
圣灵。
Holy Spirit,
圣灵。
We long for Thy presence.
我们渴慕你的同在。
To fill the emptiness is within.
填补那空洞，我们里面的空洞。
To satisfy the hungry.
满足我们的渴慕。
To quench the thirst of the thirsty.
止息我们的渴。
In the greatness of thy mercy,
因着你极大的怜悯，
hear the cry of our hearts,
求你垂听我们心中的呼求，
the cry that cannot be expressed in words,
这个呼求哭泣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
The hungerings we do not know how to define.
这渴慕甚至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
But we know your name.
但是我们知道你很接近。
And we are called by your name.
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百姓。
And so we call to you.
所以我们求告你。
Hear our cry.
求你听我们的呼求。
Hear our cry.
求你听我们的呼求。
And manifest thyself to us.
将你自己彰显给我们。
Let thy presence move in upon our spirit.
求你的同在运行在我们的灵里。
Until it becomes a reality to us.
直到这对我们成为真实。
We would know the reality of your presence.
我们渴望认识你同在的真实。
We would know the reality of your being.
我们渴望认识你的真实。
We would move beyond the idea of God.
我们要超越只是对神有一个概念而已。
And enter into the reality of God.
进到神的真实里。
So we might know him in person.
好让我们能够亲自的认识他。
Till our hearts might expand.
直到我们的心得以扩大了。
But our hearts might be set aflame.
好让我们的心被点燃了。
With a touch of the divine God.
因着神圣的神摸着了我们。
So often you seem so far away.
常常似乎你离我们好远。
We want to know you and approach unto you.
我们想要认识你，靠近你。
But there seem so many barriers.
但是似乎有好多的障碍。
Dissolve those barriers.
求你融化那些障碍。
Break down the walls.
求你拆毁墙。
Give us the keys.
求你把钥匙给我们。
That will open the doors.
能够把门打开来。
Of your presence.
使我们进到你的同在。
Help us.
求你帮助我们。
Draw near to us.
来靠近我们。
Until you are more than a name or an idea or concept.
你不再只是一个名称，一个想法，一个概念。
Because you can make yourself very real to us.
因为你能够使你自己对我们成为很真实的。
We might come to know you.
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你。
You pray that we might know you.
你曾经祈求要我们来认识你。
Answer that prayer, Holy Father.
圣父，求你应允这个祷告。
Send your Spirit to us that we might know Jesus.
求你差遣你的圣灵来到这里，好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
For that is one of His works that He would do.
因为这是他要做的工作之一。
He would make Jesus very real to us.
他会使耶稣对我们成为很真实的。
We would make you welcome.
我们要欢迎你。
We would say, Holy Spirit.
我们要说圣灵啊。
You are welcome.
我欢迎你。
We want you to come to us.
我们想要你临到我们。
We long for you.
我们渴望你。
We hunger for you.
我们渴慕你。
We want you.
我们想要你。
Descend upon us.
求你降临在我们身上。
With that wonderful divine essence.
带着那个奇妙的神圣的本质。
That reality.
那个真实。
Lift our faith.
求你提升我们的信心。
Take us out of the ordinary.
把我们从寻常的事带出来。
And take us into the supernatural presence.
把我们带到那超自然的同在中。
I call to you.
我向你求告。
I call to you.
我向你求告。
I call to you.
我向你求告。
I cannot come to you.
我没有办法到你的面前。
But you can come to me.
但是你可以来我这里。
Come, I pray.
我求你来。
My heart calls to you.
我的心求告你。
I need you.
我需要你。
Manifest thyself.
求你彰显你自己。
Holy Spirit.
圣灵。
So beautiful.
这么美丽。
So desirable.
这么让人渴望。
So powerful.
这么有能力。
Come and do your work within us.
求你来在我们里面做你的工作。
Changing us.
改变我们。
Cleansing us.
洁净我们。
Helping us.
帮助我们。
Taking us more and more out of the world and its clutches.
把我们越来越从世界还有它的吸引给带出来。
Lay hold upon us and mark us for yourself.
求你就抓住我们，给我们画了一个记号，属于你自己。
Let your claim upon us increase.
让我们越来越属于你。
Let the drawings of your world draw us more and more out of our world.
让你越来越吸引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到你的世界里。
Holy Spirit,
圣灵
let that breath of God breathe upon us.
让神的气息吹气在我们的身上
and quicken us.
使我们活过来
life us.
让我们有生命
let that divine life arise within us.
让那神圣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兴起
until there comes that satisfying portion.
直到我们的里面得以饱足了。
As one who is weary of thirst finds the well of living water.
就像是一个因为口渴而困倦的人找到了那生命的活泉。
As one who wanders in a dry and thirsty land.
就像一个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Where no water is.
徘徊的人。
And then discovers the living well.
然后发现了那活水的泉源。
So we would discover you.
我们也要这样子的来发现你。
We would find you the everlasting waters of life.
我们会找到你就是那永恒的生命的活泉。
We would come to you.
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You said if any man thirst, let him come.
你说人若渴了就来我这里。
You gave no prohibition.
你没有任何的禁止。
You did not raise a wall.
你没有树立起墙。
We raise the walls of doubt and fear and unbelief.
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怀疑、不信、惧怕的墙。
But tonight we would say, welcome.
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说，我欢迎你。
Let every heart say, come to me.
让每一颗心都说，临到我。
Come to me.
临到我。
Do your work in me.
求你在我的里面做你的工作
Change me
改变我
Reveal yourself to me
求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
Lift up my faith
提升我的信心
Lift up my love for you
提升我对你的爱
Lift up my desires for you
增加我对你的渴慕
I need you Holy Spirit
圣灵我需要你
In this place, in my heart,
在这个地方，在我的心中
I would say welcome.
我要说欢迎
Come.
求你来
I do not try to entice you with words.
我不试着用言语来吸引你
I only say let the emptiness and drought of my heart draw you.As a magnet.
我只说用我心中的枯干和空洞就像是磁铁一样的吸引你
Look upon me.
求你垂顾我
See how much I need you.
看我有多么需要你
Behold and see.
求你看。
Am I not dry?
我岂不是枯干的吗？
Am I not empty?
我岂不是空虚的吗？
Am I not weary of struggling?
我岂不是厌倦了挣扎吗？
Holy Spirit,
圣灵啊，
come to me.
求你临到我。
Warm my heart.
求你温暖我的心。
Let that sense, that essence of your presence flow upon my spirit.
让你同在的感觉
啊，感谢主。好了好了，我还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有被迷住了吗？是不是感觉整个心融化了，融化消失，还是里面是很满的，很饱的，里面哇那种满足，那种的哇那种，这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圣灵的充满，它不是圣灵的浇灌。所以你看，他有喊吗？他有叫吗？他有怎么样吗？没有，就是很单纯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好像磁铁一样，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把我们里面的心展开打开，然后往的方向吸去。哇哦，我告诉你，来给大家看啊。那爱德华米勒呢，他们的敬拜呢，另外一首歌齁感谢主齁。其实我听这个视频的，听这个音频的前面几次我都是流泪，都是痛哭有时候心情真的很差的时候就拿来听一下，哇，我觉得心里面得到宝足，我还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宝贝的齁。再给你一个齁，这是他们爱德华米勒当年他们带的敬拜齁。在他的歌齁，听到有一种好像一种的磁铁，一种的吸力，哇，很被吸引，有好像一阵爱的烟，吸引的烟，融化人心的烟，哇。很可惜齁，他们的当年的录音真的不多齁，所以其实是蛮可惜的，所以呢有的真的是不多齁。然后呢这个是这个是他就说Creed Dear Man 齁，他是爱德就是说以努比勒系里面的其中一个带领敬拜的齁，我们听听齁。Between 在他们的歌曲哈，听到就是说，其实他的歌曲很简单，他的歌曲呢就是有一种的很特殊的吸引力，将你吸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这是以努比勒系啊，他们神给他们很特殊的一份的一份的，你说恩膏也好，或者一份跟神的关系也好，看你怎么看哈。但是我觉得这是真的很特别哈。所以他们当时候呢。这是以努比勒系他们在南美洲跟美国为主哈。那当时候大概过后呢，爱德华米勒牧师哈，他们自己有开创了几间教会，同时他也走访了各国，去到许多教会。到的地方呢，他所带下的就是刚才那股流。所以当有那些人他在这股流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吸引的时候，他就开始很想跟随爱德华米勒走这样的一个戏。所以因此呢，他到过的国家，到过的地方，渐渐的呢就形成了好像跟随这股流的教会就兴起来了哦。所以你会发觉在美国，比如说亚特兰大，比如说在阿根廷、墨西哥玻利维亚还有亚洲的话呢，主要是台湾跟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很特别了，马来西亚也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恩膏哈。那我们来听听台湾以努比勒的，要不要？准备好了吗？这是台湾以努比勒教会哈，所以他们你看他们的敬拜呢，其实也在这股流里面。他们很想望的是一种叫敬拜里面得到牧养哈。我们听一下哦。
不是叫你聪明，输在起跑点没关系，要赢得在终点。跟前，将深处的平安放在儿女生命里，好让他们胜过一切的不安稳，好让在试炼的日子认识主，你就是平安的主。
这些都是爱德华米勒老米勒牧师的亲传弟子啊，这些都是啊。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哈，你听看啊。
Oh.
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哈，不这个太多哈。那么呢这个是另外一个哈，另外这个我很喜欢呢，我觉得这个台北基督教细罗之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真的是很不错。这个也非常的棒啊，我觉得它传承下来有很多有各地有不同的教会啦啊，有些却有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个特殊啦啊，所以你听了就还有很多墨西哥的那些等等啊，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传承的还有那个味道比较深的还是在亚洲，真的是这样啊。然后然后呢我们看到这是亚特兰大伊努比勒团契，我觉得这也很特别，这也真的很特别。触摸到吗？触动到它。今天天使还跟我讲，创意发给他这首歌。我跟他讲，今天我就要叫比努伊勒。啊，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哈，所以我们很快的得去到最后一个阶段哈，就是属灵传承与遗产哈。那其实如果你我们真的看到呢，就是说爱德华米勒 老米勒牧师虽然已经不在，但他继续的传承下去，继续将他的生命，他的很多的这个属灵遗产继续传承给下一代，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名言跟写的书，包括他写的火从天降，还有火的蔓延，火的燃烧，这两个都是讲到阿根廷大复兴的一个状况跟情景，然后呢，还有他爱的老米勒牧师也写的光爱生命，还有歌中的雅歌，我觉得都真的很非常棒，真的非常棒。其实老师讲的老米勒牧师其实他真的有很多遗产遗传下来，但是他的遗产呢，你会发觉传下来的时候呢，他有很多断层，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进到以努比勒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可能他们的很强在灵的部分，但是他的可能组织能力跟这个计划能力还有安排的东西等等，可能他们就是因为处在这个流，就把那些的治理的部分可能比较省略掉。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时米勒牧师有一位或者有几位齁，是真的是非常棒，可以将他的东西啊一个一个归纳，一个一个计划组织这样起来的话，我觉得他这股以努比勒的流可以发展得更多教会，而且影响力更加宽广。所以你问我也是很纳闷的，就是说你会发觉，就是说即便你看他的儿子也好，或者是即便看他的各个戏也好，其实你会发觉他们的延续里面下去确实是很有限的，就好像到他们老米勒牧师再传一代，就好像再难传下去了，因为他就是说他的情况是一个人做，其他人就是领受，他没有办法整个团队一起，所以我就觉得蛮可惜啦，老实讲。所以老实讲真的啊，我如果当年我活在老米勒牧师的年代，我觉得可能我可以在这方面可以去努力些什么。所以我觉得老实讲我是真心可惜的，真心觉得可惜的，真的可惜的。然后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这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约翰米勒，约翰米勒呢就是比较是接管了他的在美国的事工，美国的事工，当然他也是接管了整个的以努比勒系，所以他也会被邀请到其他以努比勒的世界各地不同的他们系的这个主要在南美洲跟亚洲还有欧洲这个地方了，然后另外一位是他的小儿子叫罗伯特罗伯特米勒，比较是在南美洲的带，所以他们两个其实真的蛮什么呢，蛮感人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位牧者他的儿子两个都是这么追求神，也继续传承下去，当然老米勒牧师的那一份呢，其实越传就越淡了，确实没有看到一个真的可以承接100%留下来的，这也确实属属很难呐。除了圣经里面以利沙传承以利亚的是双倍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接下来的确实是传承越来越薄弱，我觉得蛮可惜的。我真的盼望老米勒牧师的这一波可以再次的被挖掘，因为可以祝福更多人哈。然后呢，我要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们当年在我们本国呢，有一位牧者呢，他那个年代已经是牧养四五百人的教会。我那个年代了，大概90年代、80多年代哈，已经牧养这么大的教会，应该是非常棒的教会。就当时呢，他听到大家看了这幅图画，知道哪里吗？有没有人告诉我这幅图画是哪里？你看得出的。他就听说这个地方有神，他听说这个地方有神，他听说在美国某个地方有神，他就特地的飞机飞到美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亚特兰大，他就去了这个聚会。到了这个聚会的时候呢，他当时候就 在聚会他就遇到了光，所以反正就是说他哭到一个地步，就是满地都是纸巾。然后呢，那个牧师走过来看他一眼的时候，然后点点头，又摇摇头，然后就走掉了哈。然后他原本打算这个去这个地方只是两个星期，结果去到一个月，签证到期了，没办法，他得走了。那么呢，他以前是牧养一个四五百人的教会，回到教会的时候呢，他每天讲道就变成是，弟兄姐妹，你需要有光，弟兄姐妹，光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你要有光，但是讲到老半天什么是光，所以到一个地步，他的同工弟兄姐妹其他的牧师都觉得他有点病了，真的是就说你然后就是我们没有光了，我们没有光了，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将领受这个光了，他又说不出，所以到最后教会没有办法容纳他，他也没有办法容纳教会，所以他只能离开这间大教会，去到一间在本国，在本州，我所住的这个州那边有另外一间以努比勒，就是爱德华米勒路过的时候会到的一间，就在我住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哇，我的城市竟然那么大的祝福，所以他就留在那边做一个副牧师，做了好多年过后再回到他自己的地方。所以呢，他在那边他当时牧养，他当时遇到光过后，他打算什么呢？把他四五百人教会的主任牧师辞掉，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呢，我过去以为我讲道有多了不起，多厉害，牧养有多厉害，我的道有多强，但是直到我遇见这个光过后，我才知道以前我教的有多错，我讲的有多不对，你知道吗？哇，这种是被光吓到。所以他说听说这里有神，结果到那边的时候他不想离开，然后呢到那时候他要辞下他牧者的主任牧师四五百人的教会，过后呢神让他继续，神叫做说用牧养他的呼召他的经文再次的确定他，但是到最后教会也容纳不了他，所以到最后他只能去到一个有哪个牧者能做到这种地步，只有是他真的遇到生命的神。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真的，所以呢他的牧师分享的时候，他就讲说就是以前认识的神跟现在认神是两个神，就这种的这个境界。所以我真的很盼望了，我们盼望不要用你的头脑去认识神，也不要用你的魂去认识神，要用你的灵去碰见神。你不需要认识，你碰见的时候你必然知道。阿们。大家应该知道这一位牧者叫刘同牧师哈，刘同牧师。刘同牧师呢其实是非常他你会看到其实他是非常棒的一位。灵粮堂呢在全世界的网络有598间教会哈。然后呢其实灵粮堂教会齁，灵粮堂的这个西谷灵粮堂教会也是刘同牧师牧养的教会，也是美国现在最大的华人教会，成立26年间已在31个国家，然后呢职堂268间教会，占灵粮堂整个全球网络598间的近一半。你看到吗？他当年其实刘同牧师自己说他生命呢跟爱德华米勒学习，是震撼的教育成为他生命的转折点齁。所以他当时候他有一些见证的分享，他在爱德华老米勒牧师的身上真的是大开眼界，让他明白什么是神的工作，什么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就看到他说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等着米勒牧师祷告，但是米勒牧师祷告了几个然后有些人被圣灵击倒，米勒牧师就回去地方坐了。然后他就去跟米勒牧师说，哎，还有很多人祷告，为什么不继续？米勒牧师回答说，是的，不过神的灵已经不再工作。所以呢，这时他才了解到，认识到，哇，原来他对神的认识是很遥远的，对神的了解只是知识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真的， 老米勒牧师改变的不只是刘同牧师，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中文界的好些牧师哈，当年也是有到亚特兰大去追求这一波的运动，所以这一波的运动是一个光，是一个悔改，是一个圣洁，哇，这一个还有一个是神的同在，好。然后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呢，那这一位大家应该认识齁，是美国的是中国的第一夫人当时的第一夫人叫宋美龄齁，他当时候呢其实他就有邀请过米勒牧师齁，米勒牧师到他的私人住宅齁，所以他到那边来到跟他有个采访齁，有个接见齁，然后呢过后呢他还为他的家人来到祷告哈，所以可见的米勒牧师是很低调，真的是很跟随圣灵一波一波的走，我觉得真的很特别。所以米勒牧师有一句话哈，他叫什么呢？他叫只要和你在一起，面包洋葱都可以。哇，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喜欢，这句话写的真的很到位哈。所以我顺着他这股流哈，顺着这股流，我就多写了两句哈。虽然我有点班门弄斧哈，但是呢，我就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来到，连接跟米勒牧师的一个的智慧，神给他的智慧哈，只要和你在一起，面包洋葱都可以。我再接第二句，只要和你同在，面包钱包都不需要在。还有再来接一句哈，只要和你同在，狐狸洞、飞鸟窝都可住。这我接了三句哈，接了三句，对不对？只要和你在一起，面包、洋葱都可以；只要和你同在，面包、钱包都不需要在；只要和你同在，狐狸洞、飞鸟窝都可住。阿门啊。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米勒牧师自己讲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个平庸的人，是你差我来到这里，求神向你彰显你自己，我已经走不下去，若不然我只好回美国去卖鞋哈。其实我觉得看了他这句，我真的很有感触的接另外一句，阿根廷大复兴让我们见证到平庸但非常顺服的器皿胜于大有才能但不太顺服的器皿。我觉得这是真话。其实平庸有什么所谓，就是因为我们平庸，我们更容易谦卑顺服，神更加容易把宝贝放在里面，反而那些大才大能大力的但是不顺服，因为很难顺服，因为他太有才了。所以平庸我们就继续平庸吧，让我们平庸但是非常顺服的器皿。米勒牧师他还有一处的见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有一次呢，他在一场4000人聚会为弟兄姐妹一个一个祷告，那时已经凌晨2:30，还有很多人没有被祷告，他还是在一个一个的祷告。那时候呢他一个一个祷告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位小伙过来齁，小孩子，这小孩子大概跟他的最小的儿子齁就是罗伯特米勒大概差不多同龄，所以呢他就讲这么累了，就赶紧的祷告完，就有点像我们讲忽悠的祷告完，也不算忽悠啦，就比较随便的赶紧的快速的几个话就祷告完了，所以他就为那个孩子这样几个话祷告完了，就说哦，就打发他们走了。你知道吗？主跟他讲说什么呢？这是你为你自己小孩祷告的方式吗？也就是说，你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你自己为你自己的罗伯特米勒祷告，你是这种的态度吗？这种的心态吗？这种的方式，这种的模式吗？他当时候跟神深深的悔改。 然后呢把那个母女再召见回来，再重新祷告一遍。因此我们看到神矫正他服事的认知跟态度。所以很多人有时问我一个问题，就讲说诶、哎、他说啊云诺牧师，有时我叫你为这个人祷告或者要什么，只是说哎简单几句就可以了，但是我不知道你祷告的这么认真的齁、哦、所以以前我往往到很多地方呢都到最后都是被人拉住到最后得赶去火车站，赶去坐飞机之类等等，因为一个一个这样祷告嘛等等齁、哦、所以祷告的是我觉得真的看待每个孩子，看待每个服事的机会都是什么呢，都是以为你自己的孩子祷告的心态跟心智来祷告。所以神纠正他，神矫正他，真的你看到。所以我觉得真的看到他的整个生命，整个的这个的整个的这个服事、哦、神不断的矫正他，他也真的很诚实的跟大家分享。所以可以看到他服事是如此的用心，如此的用爱，如此的怜悯、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阿根廷的复兴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不只是而且我们看整个复兴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呢人们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将一生奉献给主，有很多宣教被派到其他国家，充满偶像崇拜异教的这个阿根廷开始走进了基督教历史上呢最大规模的圣诞节啊，圣诞节行动之一啊、哦、然后呢爱德华米勒还有许多像他一样强烈代表还有这个忠诚事工啊，包括这个 Tommy Hess 和随后六个月发生的阿根廷的整个复兴打开的这个门啊，所以五年后阿根廷仍在复兴中获利五年啊。五年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复兴的结果呢，浸信会的宣教士的统计啊，就写到呢在这次呢打破了阿根廷对福音派见证的顽固抵抗哈，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派也接受哈，接受了圣灵哈，所以收集的决志卡约有10万张哈，也有人声称此次的转换有30万个人信主哈，然后阿根廷最富有的妇女之一啊归信了基督教门多萨的省长跟妻子岳母都得到医治，并公开的见证神的大能齁、哦、然后呢圣经公会的这个书很多都卖光光了齁、哦、然后呢人们放弃自己的工作将一生奉献给事工，然后看到整个复兴的结果呢，包括这个基督教的报纸齁、哦、开始有创办报纸，还有呢新的堂会被建成，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教会的活动啊都在增长，还有神召会出席人数是10年内增长10倍啊，10倍啊，然后也可以看到1955年后呢5个新的神召会被成立，10年之内阿根廷建立150多座教堂，超过5000人在敬拜，8000人在学习着在教会学习啊，然后神召会还有从15人学校中15人到45个人齁，然后呢医治事工开始齁，然后呢教会联盟建立，然后呢教会发展，以此类推齁，所以10几年过后阿根廷仍在1954年的圣灵的浇灌中获益齁，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其中一个最长的复兴了吧，但是我觉得他的复兴不只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努比勒流继续流下去，到了最后的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老米勒牧师呢在他的最后的几年呢，他被跟太太呢回到了阿根廷齁、哦、回到他们原本服侍的地方，然后呢他们上帝就在那边呼召他们回到他们永恒的家。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呢，可以看到这位老仆人真的一生的就是走着一个以努比勒与神面对面的一条道路。 真的，你看这生当中就是我悄悄的来，我悄悄的离开，我就是一个平庸之人，只不过是神要我做什么我就顺服，我就跟着走。然后呢，到最后我到世界，我到各个国家，我去祝福他们，我去成全他们，我去帮助他们，我去让他们带领他们一起经历神。过后到了晚年，我回到神我让我服侍的岗位，我服侍完我最后那几年，我就跟太太就回到永恒的家。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位遇见神以努比勒，真的遇见神跟神面对面的仆人才能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最后我们用这首歌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圣灵，这个晚上我们求你用以努比勒遇见神的那个经历来呼唤我们，来呼召我们。主啊，我们不是追求外在，我们不是追求能力能靠大能，我们更加重要的是里面的，我们更加重要的是内心深处最深层的。耶稣，从老米勒牧师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孤独孤单的单独的走在林里，他在田野遇见你。老米勒牧师他在神学的时候，你访问这些神学院，他在神学院遇见你，与你面对面，一直来到了阿根廷复兴的前兆，他在这最难最不容易最沮丧的时候，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向我彰显，要不然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要回美国去卖鞋了。主啊，你真的再次的向他彰显，你知道这一个悔改的流，这一个圣洁的流，这一个吸引寄到密室的流，这一个以努比勒的流，这一个与神面对面的流，这一个神同在的流，透过阿根廷流到全世界。除了我们真的知道阿根廷现在是在另一个最难的阶段，他们当年的最难是因为整个属灵集市的艰难，属灵的那种黑暗的笼罩，几乎就好像整个国家都被黑暗笼罩，通灵交鬼，巫术蔓延。但是现在的阿根廷是整个经济的糟糕，每一天一个汇率，每一天的阿根廷币对美元每一天都在掉。我记得当年我刚踏进阿根廷的时候，我忘了多少，比如说可能是一美元兑二十多阿根廷币，那我离开的时候是一美元兑三十多阿根廷币，大概这样的比例，但是我不记得正确吗，但是大概就是涨了掉了这么多。所以说啊，现在在阿根廷就是一个经济几乎是最难的时候，求你再次的访问教会，求你在教会再次的刚强他们，坚强他们，我好叫阿根廷的教会可以成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光。哇，再 再次用这股流吸引我们，我们必快跑跟随进到密室，与你有个比努以勒的经历，与你面对面，与你心连心，与你紧紧的相靠。主啊，当年你怎么复兴转换访问阿根廷的土地，求你再做一次，教会需要你，弟兄姐妹需要你，阿根廷的土地需要你。主啊，阿根廷刚刚选了新的总统，主啊，这一个是一个狂人总统，主啊，我祷告当年他选的时候有多狂，他现在就要被你访问，以致他爱你就有多狂，他爱你就有多真，他爱你就有多深。圣灵啊，在阿根廷的总统的身上来到工作，在阿根廷的总统的身上还有整个内阁整个国家来到工作。主啊，我真的祷告再次的访问阿根廷，再次的让这股流透过这个土地流出来。主啊，你曾经做的你要再做一次，主啊，让这个国家的整个的内阁整个政府都遇见这位主，都啊，都来到被这位神深深的得着，深深的摸着。主啊，你在阿根廷再做一次，再做一次，主啊，也让这股流继续流传到世界各地。主啊，我们真的祷告当年主啊，老米勒牧师还没完成的工作，我们祷告你继续的延传流下去，流到世界各个角落，真的兴起一个真的是内在得到满足，得到饱足，得到填满，内在空虚空洞的一群人。他们追求的不是在名利，不再是恩高能力，不再是大能名声，不再是自立山头，不再是建立自己的国度，乃是内心里面真的真的被你感动的，被你触摸的，被你深深的包容的。主啊，我们真的祷告，我们真的祷告，主啊，在这一波的流再次的访问，不只是阿根廷，而是世界各地，让悔改的灵在这个世界运转，在这个圣洁的灵在世界运转，遇见神的灵，遇见神的流再次的运转，遇见神的恩膏，以努比勒的恩膏，与神面对面的恩膏，再次的访问你的教会。谢谢你耶稣，主啊，再做一次，再做一次，主啊，再做一次。我们真的很有感触，真的很盼望，我真的打从心里，当年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我遇见圣灵的那九个月，与你靠近的流，以努以勒的流，就是这一波流。盼望今天的分享多多少少鼓励你，感动你，触摸你。愿神在我们生命再做一次。神爱阿根廷，神爱中国大陆，神爱马来西亚。我真的盼望在接下来的流，我想这一波流为什么可以流传那么多年，我觉得可能那个原因是因为遇见神的东西可以流传74年、100年、200年、300年，甚至是1000年。我今天晚上祝你，愿你，盼你，就遇见神来访问你，与神面对面，与神以努以勒。伙伴们晚安，我是以诺，你的朋友，爱你的朋友，爱你的知己，爱你的伙伴。这条路我们不孤单， 我们一起走。伙伴们，晚安，爱你们。